嗨，这里是音乐就该好好听，我是主持人林尚德。在本集的内容，您将会听到以下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戴爱玲的介绍以及她的 A&R 分析。第二个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的介绍。第三，我们要来分析一下《我不离开》这首歌之所以动听的原因。第四个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合唱歌曲或者是大合唱大堆头演唱的时候的一些制作上的 mega。 我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嗨，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最近这几年啊，这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那么就在这个礼拜呢，我本人也确诊啊，这个快筛阳性之后再到医院去做 CPR， 那现在其实已经慢慢康复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都要跟这些病毒做共存啊，全世界都要共存，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实是已经这个获得了，不是得到这个肺炎的，但是因为有打疫苗的关系，我也不是太严重，就像是一般的感冒一样，也就提醒大家，平常还是要多注意防疫啊，戴口罩、洗手。那如果很不幸的得到了之后，也不需要太担心，就是处理的方法就跟一般的感冒的症状是很类似的。那就跟大家报平安一下，我一切都好，所以这节目不会停播，这个请大家继续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首歌，我不离开，对不对，说要介绍戴爱玲，原本应该介绍她最近这个刚发行的这首歌叫做不想听见的歌，那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也非常好听。不过因为我在跟大家介绍歌的时候，我都会需要一些沉淀的时间啊，就是我听完这首歌可能还会再放个一个月两个月。那如果有次我们的长期听众就知道，有很多歌甚至是十年以前或者更久以前 的歌曲。那我觉得有经过沉淀再来重新听这些歌，听这些制作，其实会有比较公允一点的评论。好，所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戴爱玲的这个不想听见的歌。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算是他六七年前的作品，我不离开。那么这首歌有一个第一点、就是打动我的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正向有力量的歌曲。我们先不要讨论歌词，我们这台湾的音乐比较少这一类的歌啦，我们的歌要不就是可能太伤心，再不然就是可能要传达某一种比较帅气比较前进的态度。 那不管他是透过编曲或者是透过他的唱腔或者他的制作手法来把他的主张放到比较前面，就是比较往这两个方向去走。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是很多时候是需要有力量的，带给人力量，带给人正面积极的能量的歌，这种歌我觉得在华语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我不离开这歌，它是这样的路数，然后又很好听，那再加上还是两大歌姬，是吧，这个戴爱玲跟阿玲一起演唱，所以一开始有这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在这里。那么再往下细听，哎呀不得了哈，这个就有很多很棒的东西要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来讲一下戴爱玲，她其实出道很久了，那她是一个也可以从她的 A&R 的转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华语流行音乐 的一个特性啊。他第一张专辑叫做 Magic 戴爱玲，那的主打歌叫做他是跳蚤，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非常前卫，制作精良的一个歌曲。那当然在这首歌里面大家都已经能够听到他很会唱了，就是当时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注目啊，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首歌而大红啊，他真正大红起来的歌曲反正是他在下一张专辑到了维京时期的对的人。那当然理由有非常多啦，不过我们就是先从一个歌词跟 A&R 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跳蚤里面的歌词，我念一段，念一小段给大家听。这个是伍雄老师写的，那伍雄老师也是我们华语词人的高手，高手中的高手，而且他是国台语双声带的一个词人。 然后他女朋友有写到，每个女人都知道恋爱还是主动好，爱不爱要轰轰烈烈干干脆脆，你用自己的直觉。然后男人啊像跳蚤，然后丢掉他的牙膏，这个换季前打五折没人要，当他只是一只跳蚤。那这样子的歌词呢，其实是一种女性自主，那么女性在上的一种，算是一种自我给予自我力量 的歌词，其实是非常好的。可是在我们这个华语乐坛，也是说或者是华人的听众里头，一直以来就不喜欢女性是这样子的角色。那大家这边我先打一个括号，就是说这无关乎我们喜不喜欢或者社会上的氛围，但是在流行音乐的市场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隐性的限制。那你看他这边写女人是要主动的，然后积极的，然后男人就像个垃圾像跳蚤一样，不要鸟他们这样。那在那一个年代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哇，这个女生很会唱，高音也很好，声音很有爆发力啊，音乐也做得很棒。可是在女性听众，她没有办法100%的喜欢这样子的角色，直到了她的下一首歌《对的人》开始写的女性的温柔婉约，甚至是有点等待被动的那一面。好，这个爱要耐心等待，仔细寻找，感觉很重要，宁可空白的手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你看是吧，从等候这个是一个被动的嘛，因为原本是主动，对不对？那这个女人对爱情要主动，那这边变成我要等候啊，我要耐心等待啊，然后我相信在世界上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到这个时候呢，他的歌曲才开始大红。那这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不过这一个巧合也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音乐市场是不是在这个性别的认知上其实有相当大的局限。所以你会听到不管是什么样的女歌手，阿令也好，阿妹也好，孙燕姿也好，蔡依林也好，他们的情歌的歌词的样态也都还是会我是被伤害的，然后 我是善良的，那么纵使是如此，我还是对爱充满希望。就是大家在歌词里头其实并不是想要找寻社会的公义跟正义，或者是社会的真实样态，其实大家在歌词里头想要找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投射。那我觉得我们的对于音乐跟对于这个流行音乐的歌词，应该不管是听众或者是整个的产业，应该还有更多的开拓的可能性。好，那么这个是我从一开始先从戴爱玲的 这个歌这两首歌来去跟大家分享。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隐性的一个禁忌，就是我们不太喜欢歌手，那特别是女歌手，就是从头飙到尾，就是哇，这很能唱，很会飙这样。那戴爱玲的《跳蚤》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就是非常斩忌的，因为她就真的很能唱。那在制作上，当然也就让她奔放的唱。可是呢，当到了对的人，他是从头到尾都是温柔婉约的，那当然跟歌型有关，然后就一开始唱得很熟，但是他只有在一个地方飙，就是那个哇哇哇哇这个地方飙了之后，那大家反而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演唱方式，就是飙不要飙多，就飙这么一次两次。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制作上的时候一个我们也都很想要突破这件事情，可是就是屡屡挑战这个禁忌，屡屡挫赛之后，就会觉得哦，好吧，这个好像还是有一些隐性的聆听上的禁忌在的。那大家会想说，不是啊，那些歌唱比赛的时候，大家不是说飙的跟什么一样吗？为什么我们还不是听得很开心？为什么你说这个歌手，特别是女歌手，不能从头飙到尾了？那 我想这应该是跟歌曲特性不一样。那么因为这个唱片制作它一开始是个原创的歌曲，那么歌唱节目呢，它是一个再次创作，就是它拿已经发行的歌曲再去做重新的制作，重新的演绎，所以两个作品在本质上是 不相同的。那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去思考一下了。那这个禁忌其实在男歌手身上好像稍微比较好一点，那大家就不太喜欢女歌手就是一路飙到尾这样。那 我知道这个一开始开头不管从 A&R 跟这个飙高音就是斩技的部分，好像是有一些感觉有些性别刻板的印象在里头，那么我就把这东西提出来让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跟大家讲的戴爱玲的介绍以及她的 A&R 的一个小例子。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啦。如果您是使用 KKBOX 聆听本节目的朋友，就可以直接KKBOX 会直接播放这首歌。如果您不是使用 KKBOX 的朋友呢，就请您跳出来稍微听一下这首歌，我们再进行后面的单元，请听歌。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以及制作人。那么作词人是黄庭，作曲是Scott， 就是陶山。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作词人好了。那黄庭是一个A&R 出身的词人，那他有发表过非常非常多的歌词的作品，所以我们信手拈来啊，有一定有很多歌都是各位的这个清单里面的梦幻名作哈，是啊，这个像是万芳的《阿峰今天没有来》，那么这首歌也是有入围金曲奖最佳作词，还有梁静茹的《我好吗》，孙燕姿的《鱼儿》叮当的《我爱他》，这个朱丽静的《不完美的完美》，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刘若英的没有押韵中的名作《我们没有在一起》啊，这首歌也是很值得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它是几乎从头到尾都不押韵的一首歌，那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梁文音和平分手别再为他流泪，梁静茹叮当猜不透，实在太多了，他发表过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一首，但是这一首歌呢，跟他的风格好像有一些些不一样。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他比较红的作品都是情歌居多，所以这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他写这种有力量的歌曲其实也是写得很直接爽朗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听情歌的时候，因为歌手的需要或者是企划 A&R 的需要，他可能需要婉转，有多种含义，然后要比较多的思考，比较多的这个触景伤情这类的这种感情的东西在里面。不过像我不离开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就没有办法做这么多峰回路转，因为它的曲的结构跟这个编曲还有它的歌曲的样态呢，它其实是需要很类似职权对决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留到第三部分再来跟大家讲，歌曲分析再来跟大家讲。作曲人陶山，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曲人跟制作人。那一开始知道这个人就是从莫文蔚的《爱死你》，这是 他的歌，那就觉得哇，这个歌好有力量，然后很爽，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喜欢听很爽的歌。那他是一个这个应该日裔的美国人，那现在定居在台湾，那做过很多台湾的专辑，然后包含这个阿琳之前的《幸福了》，然后呢也是他写的歌，然后制作的，然后同时他也去找的这个美国很有名的混音师 Mick Wazowski， 是 Mariah Carey 跟 Whitney Houston 这些优秀歌手的混音师。那这个 Mick Wazowski 的介绍，我们在王力宏的《封神之路》这一集里头有提到蛮多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那么 Scott 他做了非常多的主流的案子，包含了谢和弦，然后谢和弦的很多歌都是跟他合作了，然后 Kimberly 这个爱你这首歌是他写的，然后还有林宥嘉的 Runaway Mama， Runaway Mama 这首歌也是很标准的陶山 的歌曲的样态。那你也会很难想象，原来这个听起来他的歌都这么猛烈有力量，竟然也会写爱你这种非常泡泡糖的歌。不过爱你也是我觉得旋律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听 的这一首歌，所以会写的他就是会写，这个也是很气死人，他就是写得很好。 那当然还有做很多的阿琳啊、戴爱玲，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歌手，这个是我很喜欢，就是克里斯汀。那应该是一个美国人，他很喜欢中文，然后来台湾学中文，然后 也出专辑，那里头有一首歌叫做《100万个可能》，哇，我觉得实在是太好听了。那这个旋律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就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可能就是很对我的胃吧，就是陶山写的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后来他自己有这个成立自己的厂牌之后，就几乎比较多的力气是在做自己的艺人，然后也做了很多很红的，像是高尔宣、王彦维、李杰明啊、陈新月，非常非常多。那在网络上都有很好的、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哦。那他创立自己的公司呢，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就是一直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那因为如果你为唱片公司工作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你得要去做他们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如果是在业外的朋友来听，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嘛？那去唱片公司找你做，然后给你好的资源，然后给你pay，让你来做有什么不好呢？好，这个当然并没有不好，可是你会有很多时候是你想做你自己想要的音乐风格，或者是你想要的音乐路线，甚至是你喜欢的声音。但是你如果是帮别人做，就是做接案子的话，你必须要符合他的各种的要求啊、限制，比方说这个歌要在很长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来，或者我这首歌要一做要做一年，那或者是歌手的状况，那或者有经纪约的状况，让他们所有的案子都要必须有做调整或停滞，这些其实都是在做音乐以外，然后要花很多你力气的令人头痛的事情。但你如果是想要做音乐，你也会想说我写一个歌，很好听的歌，那我找很好听的声音来唱，那这些人不用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或者是完全没有听过的歌手也没问题啊，因为他事实证明了确实是这样，就是他的厂牌确实是因为他的歌捧红了很多很好的音乐人。那这些音乐这些歌手呢，他们原本也是不被大家所知道，所以好歌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啦。我在他的厂牌的作品里面看到是这个东西。而且再者是当然他在帮这些主流唱片公司做的时候，当然他可能 sound quality 啊或者是什么的会再更好一些，就是他自己做的厂牌的时候可能会做的更直接、更颗粒、更粗一些。不过我觉得并不影响那个听觉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歌好不好听，就是最后那一些的sound quality 是不是更细致一些啊，是不是vocal 更加的无瑕呢，这个恐怕也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然后所以这是我在他的陶山音乐这个厂牌里面观察到的，那也跟大家做分享。那同时陶山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好，接下来第三阶段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歌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歌的作曲的样态。这首歌是降 A 调的，那么音域呢是十分疯狂的16度、啊、那就是到了这个降13到降15、啊、那其实一般在写女歌手的歌我们不会写到16度，但写男歌手也不会、啊、那但是如果是男歌手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可以接受到14度。那女歌手的歌其实写到12度就已经很不好唱了，因为女生没有像男生有够多的低音可以下去，所以通常女歌手的音域会比较窄一些。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个的时候，当然都是以相对音的音程来看，因为我们所谓什么低音下的去，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歌曲都看成是一个相对的音程啊，说哎，你这个还可以再上去，是我们把音往上调半个，好，你要不能上去了，那我们再把它往下降半个的这个逻辑，而不是说我写的时候就绝对音到这儿，那么你唱的时候就是要到这儿，因为我们是可以平行移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其实16度都是 那么反正不太符合人体工学，然后这个感觉起来就是像是什么性的那种死了都要爱这类的歌才会有到16度的。那所以显见这首歌有多么的困难演唱，那当然戴爱玲跟阿琳来唱都是没有问题，而且他这个没有，有些时候我们在合唱曲可以用两个人来达成这个音域，比方说A 这个歌手比较低，是音可以唱比较低，所以用 A 来唱低的地方，然后 B 这个歌手可以唱比较高音，那高音就给 B 唱。好，但是很不幸的这首歌两个人几乎都有唱到，因为主歌呢很低的音两个歌手都唱到了，那很高的音呢两个歌手也都唱到，所以就是说这两个人都能够很轻松的演绎这首歌曲的音程，所以当然也无愧他们两位都是唱将的这个称号。好，那这首歌是有一个是有个 verse， 然后之后再到 pre-chorus 再到 chorus， 那就是也就是我们说的主歌副歌，但 pre-chorus 好像中文比较没有一个公定的说法，就是副歌前。好，所以主歌它就是偶尔我会怀疑怎么继续那里，那哈 pre-chorus 就是勇敢爱过勇敢错过，那里是 pre-chorus， 那么副歌就是我不离开那个地方。那主歌当然很清楚它是一个在铺陈的阶段，所以它的音域其实是做很低的。那这首歌其实是很蛮标准的一个这个陶山的歌曲的样态，就是它会在音域上面做很理想的铺陈，就是主歌会比较低，然后假设有 pre-chorus 会略高一些，然后到了副歌，它的副歌一定会炸开，一定会很爽这样子。那怎么样的旋律听起来是会爽的呢？这当然就是作曲人 的技术，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好，然后这个主歌它铺陈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听到那个勇敢爱过勇敢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节奏的 pattern，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到后来呢又更加拍子会更密集，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退一说，也就是说他在这一个 pre-chorus 他是用拍点让你觉得他要起飞了，因为他的拍子越来越密，不然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会觉得哦好像越来越被什么东西撞击起来，所以这是他的做 build up 的一个手法。那像陶山写的这一类，我们姑且称它为是比较美式风格的爽歌，这种摇滚歌的逻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你有一些像把旋律当成节奏。那像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pre-chorus 这边，它是有点像把旋律当成大鼓。好，如果你对乐器有些研究，你会发现我刚刚就是哼的那个节奏很像大鼓点，有勇敢爱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吗？这完全是大鼓的点，但是他把它拿来当vocal 的旋律，所以就是当代的音乐它会有这样子的倾向，就是旋律的弱化，然后节奏性的强化，那它这一个就是把旋律当成是鼓来做，所以你会听起来觉得它这是个比较当代的作品。那在 B 段的时候，这个 pre-chorus 段的时候，它是没有鼓的，所以你当然不用担心说这个大鼓点跟 vocal 会叠在一起会完全一样，或者是打架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它就把vocal 当成大鼓来用，所以造成了很好的节奏感。好，那到了副歌了，啊 ，mi re do so mi re， 好，就是直接到了这个降一五的我不离开的这个音到了降一五。那当然他词人写这个哀韵是 很有这个很有经验、很有水准的，因为他是一个开口音啦，我不离开啊，不是因为他是开叫开口音，就 I 这个韵是开口音啊，我一直在等待哈、啊，这样子的音会是比较好唱的。那如果说你这个高音你写了一个闭口音，比如说我累死了，假设我累死了，你就哇，这个要怎么唱，完全没有办法唱、哦、但是我不离开啊，这个就会比较好演唱。这个是在词人在写的时候要兼顾到演唱的一个例子啦，然后就是写词的众多学问之一。好，那么这首的歌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到后来呢，怎么样做变化，就是这首歌 有三次的副歌，那你会听到发现他的副歌其实旋律是很简单的，我不离开，我一直在陪你一天一天等待，陪你一次一次重来，就哎，糟糕，他其实看起来听起来就只有两句，做一点小小的变化，所以你听到第三次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很容易听觉上会觉得疲劳，所以这个时候 Scott 的做法呢，他是在加了一个新的旋律，而不是去改旋律，因为改旋律这个是我们制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不过在当代来看有点像是老手法，所以比较当代的做法都是加新东西进去，有些可能是加新的编曲的，或者是加新的音色，那有些人是会加新的旋律，或者是新的 feel 或者 answering 这样。那他加的就是有过等待，有过期待，不怕伤害，不怕挫败这个地方。那他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拍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那也是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加了一个节奏性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拍点底下，他唱的旋律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好，所以他反而 是找到了这个好拍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他是一个弱起的演唱，就是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好听的，更胜于他走了些什么音，那这也是跟大家做分享，所以他在第三次加了阿林加的这个地方，就好像有一些变化，那这个是他作曲方面的几个作曲跟制作方面的几个思考点，就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歌词，这歌词的主体应该是陪伴，那我相信在黄庭在写这个词之前应该就已经知道这会是个对唱的曲子，那所以他写陪伴、哦、这个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陪在你身边，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跟一个可以被观众所接受的一种看法、哦、所以那可是陪伴到底要写什么东西啊，我陪着你啊，我怎么我牵着你的手啊，这个你不能多难过我都在这边，那很无聊嘛，是不是，所以他这边遇到的挑战反正是怎么样写的也很有节奏感，然后又不落俗套，可是又不能太文绉，是吧，你在这样子的这个节奏跟曲调底下写这种文绉绉的字词啊，你就觉得好像搭不起来，而且又要很好唱，所以他的挑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主歌，偶尔我会怀疑怎么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撑住自己都不行，这其实 有一些倒装 的意思啦，就是说偶尔我会怀疑这个自己怎么做怎么为什么都不行啊，好，这是一个把一句话说得很长哈，这个在姚若龙的歌词里头，我们在前面有讲到他在这个写这个海阔天空信乐团的海阔天空的时候也有相同的手法，那他其实这里面要讲的就是我遇到了困境，好，就这么几句话，但他把它写成这么长，那相关的技术大家请到姚若龙那集去听好了。好，那再换阿令呢，那他当然会有一点点像是照样造句，因为这两个 歌词的就旋律是一样，就是 A1 verse 1跟 verse 2嘛，好，所以偶尔我会怀疑怎么继续。第二句写的就是偶尔我不知道还能往哪里去，哪儿去，好，然后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那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主歌其实压的是一个一韵，那一有很多的角色，他第一个是他可以单独发，比如说一以以一，这可以，或者是他放在这个韵母，比如说游戏西嬉戏的嬉，嬉嬉东西的嬉，那它当然也可以摆在中间，比如说嬉一嗯行，那它就会这个时候它就会叫做介词，然后就摆在中间，所以像这种一乌吁啊，它都会有共同的形态，就是它可以摆在这三个位置，所以它押韵可以押得非常的广，所以你看到它这个继续眼泪深呼吸，有没有发现哎，奇怪，这不是一个一一个吁吗？好，因为这里算是通韵，就是一乌吁啊，它的变化型比较多啦。那你如果要看一乌吁的韵的话，可以去看五月天的阿信的韵，它有非常多的一乌吁的变化哈。好，所以偶尔我不知道还能往哪里去，好，这就是吁韵。好，接下来要讲的是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这边转了一个韵，可不可以呢？好，是可以的。那这个原则我们在廖盈如那个讲逆光的那一集里头有讲到怎么转韵，就是你一旦转了一个韵之后，你必须要连续使用，才不会显得这个韵是孤单的。好，所以它有走 O， 然后也有了好，那 O 跟 A 又是一个通韵，所以听起来会觉得这一句是在一起的。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那所以就这个韵不会觉得奇怪，然后最后再回来原本的一乌吁，醒来却还在原地，然后就会有一个圆满的感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副歌，刚才有跟大家讲过，那这个换成哀韵一个开口音。那哀韵我们在写作上遇到的困扰都是因为 I 这一个韵字其实不太多，所以你会发现怎么写都很像啊，不就离开啊，一直在啊，等待啊，比赛啊，淘汰啊，恋爱啊，然后但很不幸的是，这个韵虽然字这么少，但是因为它又是情歌的大宗，爱这个字的韵，所以呢又变成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写到 I 韵，可是你又头很痛，因为 I 韵用到的字很难。太新鲜，都被大家写光了。好，所以这首歌呢，它的副歌就是一个保险，也不是保险，那讲讲好像是个负面，就是它是一个仔细思考过了，就是它也不求怪，但是它要能够到位，然后唱起来有够爽的一个样态。好，所以我不离开，我一直在陪你一天一天等待，陪你一次一次重来。那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副歌都不是要求一个炫的东西，就副歌要讲的，如果是在抒情歌，副歌就要写到感情面，就真的能够写出真挚的感情，不要再炫技。那对于快歌的话，副歌就是要写到爽，那就唱起来不爽，写起来不爽， 它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你不要在副歌做太多奇奇怪怪的花招，你要展技其实都可以放在主歌做会比较好。这算是一个隐性的禁忌，就是失败的够多的词人就会知道这里头的禁忌。好，所以副歌是唱起来是非常爽朗非常好的一个歌词的样态。然后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这首歌词里头有什么符号，那里头有流星，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看过多少的彩虹沉默。那流星跟彩虹它可以放在一起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属于有一个共同性质，就是它们都是天空系的，是吧，都是在天空或者宇宙上会出现的东西，那这会让它的歌词感觉起来是有连贯性的。所以如果以同样的逻辑，你说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你下一个可以接什么，其实你也可以接大海，因为他们都是 自然系，它这时候你就不是天空系，就是自然系。看过流少多少的流星坠落，然后坠落到无穷大海，那这也是一种，或者是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然后宇宙还有多少的黑洞什么，这也可以，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这歌词是扣在一起的，是一个粘着在一起的样态。然后这个是符号在歌词里头你必须要留意的东西，如果你写到符号的话。那里头还有写悬崖，对不对？这个哪怕到悬崖，这个悬崖跟流星跟彩虹呢也还算是某一种样态，就是一起的，就是自然系，大自然的东西。如果你这边写的是陪你一天一天等待，陪你一次一次重来，哪怕什么被关机了，类似这样，哈，你会觉得它跳痛，它会不合理，因为它出现是一个跟前面的符号有点太大的落差的东西，哈，所以就会大家会觉得你这歌词会有点看不懂，或者是你的歌词被说是无厘头，或者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写这个词的隐性的原因，就来自于你这符号之间的关联有点过低，哈，所以。黄庭在写这个流星彩虹跟悬崖是很巧妙的。那当然他有写地平线啊，这个到天际啊，这些都是在一起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歌词就会被说成是一气呵成，然后爽朗好唱，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歌词的作品，好，非常贴近这首歌的味道。好，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合唱歌曲的一些 mega。 那首先要讲的 mega 就是主角是谁，那主角必须要在一个很清晰的位置。那这首歌因为是收录在戴爱玲的专辑里头，那所以你会发现副歌的开歌是谁唱，第一次副歌的开歌它就必须是戴爱玲唱，因为它是一个主角的确立。那当然开歌 也就是戴爱玲唱的，这也不用多讲，因为副歌第一句都是他唱的，那么怎么可能主歌跑到 给阿玲唱。这个是老经验的制作人呢就会注意到，或老经验的经纪人，老经验的从业人员都会留意到了，因为主角的确立是很重要。不要说这首歌是戴爱玲 fit 阿玲，就要收录在戴爱玲的专辑里面，结果所有的主角的光全部被阿玲抢走了，那真的是不行哈。不过有时候同场竞技是因为技术的关系，比方说哇，这个人你 fit 这个人表现得太好，以至于光彩都被他抢走，那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哈。不过我们在编排上要留意这个东西。但是在第三次副歌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他们在唱副歌的时候，会有那个 feel， 就是歌手在后面唱一些自己的穿插音的时候，发现是阿玲唱的。那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你找来的来宾嘛，你要让他有一些发挥。可是值得讨论的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有过期待，有过伤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其实好像可以是戴爱玲来唱，那好像会比较合理一点，不然其实后半段完全都是看阿玲在表演啊。这个好像这个就是如果我是经纪人，我可能会挡一下，或者是制作人的话，我可能是那你那个戴爱玲你要不要来唱一下这一段。不过有些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戴爱玲先唱，阿玲后唱，那他临时有这样子的想法加进去，所以就以阿玲来唱，那大家就觉得这样很好听，那也就好了。然后我刚刚讲的这个都是比较心机比较重的一个的这个思考啦。不过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做唱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经纪人会有提出这样子的想法，那我们才从中学会到这些事情。好，那两人合唱其实还单纯，我们在真正体现到这个歌手之间的竞技，然后这个经纪人之间的政治角力的重头戏是在大合唱，然后这个就是重头戏来，就是做这种什么公益歌曲、赈灾歌曲、各式各样的主题性歌曲的时候，你发现哇，好多歌手一起来唱，那可就刺激。好，那个里头谁唱第一句，谁唱头牌，然后比较不红的要怎么唱， 都是有学问哈。那因为我自己有经手过很多这种大合唱的歌曲，包含那个我们那时候做311的赈灾歌曲的时候，对，是非常多的歌手来演唱。那当然里头的细节就不跟大家多分享哈。不过原则就是开头的这一个唱第一句的人，那档次要够。好，那唱第一次副歌的人的第一句的档次也要够，唱尾巴最尾巴那句的档次也要够。好，那总之就是比较会被留意到，大概都是要选一些有红或者德高望重的歌手来唱。那么如果你有参与，可是你又没有那么红，怎么办？通常你可能会变成是三四个人一起合唱，合唱其中一句。那又或者是你可能就会是加入了某一次的副歌，你在后面唱一些 feel 喔这种，好，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重点的音，就会给没有那么红或者是没有那么有看展的歌手来唱。其实这说白了也是有一些赤裸裸哈。不过如果我们反过来想，那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地位会不太红的，你不去唱这些地方，你难道叫阿妹去唱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吗？好像也不太合理是吧？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头再找一下这些历史案例，包含手牵手啊，或者更久以前明天会更好啊，那老外的 We Are The World 啊，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啊，都是有一模一样 的做法。你看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副歌第一句就他唱啊，然后不止副歌第一句，他唱了好几句。为什么？因为这场子是他的嘛，这歌我写，这场子我兜的，我又最红，我当然就唱最重要的地方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再回头观察一下，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明天会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以前这个红楼梦有多红啊，然后于天有多红啊，费玉清知道吗？对，他是唱一些多么重要的地段。以前这个江蕙二姐哇，唱的段落还没有那么重要啊，那个，所以就觉得这蛮有意思的。那也提供大家可以再去做考古啦，找一些这种合唱歌曲来 看一下那个时候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最后我们可以讲一下，在这首歌你当然也可以听到阿令非常漂亮的大颗的低音，我们在上一集都有提到阿令跟阿妹同场对战的这一个经典战役，然后我有说到他有非常 好的低音的表现。那戴爱玲呢，因为有很多人说他到后来声带是有受伤的，因为他的唱法的关系，然后就比较容易使用到摩擦到声带。不过这我要补充一位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业界前辈的说法，就是谢文德老师，那是我们华语音乐最重要的和声跟配唱制作人。那大家想听到他的，大家经常都会听到他的声音，不过因为他可能都撑在歌手后面，所以不见得会知道。不过他也有很多时候会是反客为主，就是一不小心混音师把他的声音推太大声了，跟歌手一样大或甚至更大声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 F4 的流行语，你就可以听到蛮清楚的谢文德老师的歌声。那他有提到戴爱玲的唱法，那他说戴爱玲的唱法是比较容易伤到声带，可是他这唱法就是迷人啊，所以他也不建议他换唱法，他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唱。因为当代流行音乐的唱法其实都是期待使用这个声带，然后像是在讲话一样的演唱方式，跟声乐那种不会伤害到声带的演唱方式其实是大异其趣啦。那这个是戴爱玲的歌唱的他的限制，当然也是他迷人之处。所以虽然说我们一直在讲说阿令有非常好听的低音，然后颗粒非常大，那当然阿令的音域什么的都很好，不过戴爱玲在这首歌里面也没有被他尬过去，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摇滚的音色。大家听到他唱我不离开一出来的副歌那句的时候，整个爽感都来，他就有一种沙哑，然后有一种穿破天空的那样子的音色的感觉，这个倒是专属于他，别人没有办法 这个代替的一个特色。好，那么这首歌我们最后再讲一个小东西好了，就是这首歌因为我也没有 CD， 现在也没有 很少 CD 了，但是我在 YouTube 听的时候这首歌其实是没有没有破的，可是在 Spotify 听的时候其实这声音是有点破破的。那这也是当代我们音乐在聆听上的一个共有的困境，因为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平台，然后你要缴很多不同的档案，就会一不小心也就会发生在这个平台听没问题，在这个平台听有问题。那最常发生的状况就是 MV 啊，歌曲被放到 YouTube 的 MV 那个 official MV 的时候 music video 的时候发现是 mono 的，哇，那这个真的大家都会吐血了。那这总之是一个大困境。那在以前是实体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工作人员都顾得到了，因为你这个东西要出货前要开始压片前要经过非常多的人听非常多次，不太会出现这种不是不太会，那出现会死人，会有人会死掉的，所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怎么有那种JPCD 没破 JPCD 破掉 JPCD 是 mono， 这绝对不可能发生了。所以我们当然不会觉得那个是音乐制作人员或者是mixing engineer 或 mastering engineer 把它弄破了，但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啊，因为经过很多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经手，虽然说现在各平台都在统一声音的规范，不过就偶尔都还是会遇到这种比较令人觉得伤心觉得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听我不离开的时候呢，也可以去 Spotify 听听看是不是有一点点破破的感觉，或者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再用其他的平台去听，总之无损，这是一首好歌，跟这是一个好的词曲跟好的歌手演唱的非常棒的娱乐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那祝各位也不要染疫，如果染疫了也像我一样好好养病，很快就会康复的。好，下次见，拜拜。